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满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你依然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愿我们的心被主你得着，愿主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现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愿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马可福音。好，那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若上帝允许的话呢，每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马可福音的经文。好，我们会每一章每一章的来看。那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主要是讲到人子耶稣的一个预备，在他开始服事之前耶稣经历了什么他有怎么样的一个预备的工作。那我想明天就是我们加拿大非常重要的选举了，明天过后无论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想加拿大都会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可能会变得更好，当然也可能会变得更坏。那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为主做见证？不管将来加拿大的政治是怎么样，政府是怎么样，社会经济会怎么样的变化，那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来为主继续做见证？那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一同来学习的功课。我想如果我们读过马可福音，或者你读过四福音的话呢，基本上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差不多也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它记载耶稣的生平跟事迹呢，通常也是最简短的。所以在一章一节开始，马可就直接就告诉我们这卷书要讲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福音的起头是怎么样，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开始。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直接进入到了他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会有一些不同。所以他基本上在接下来的整卷书里面，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来传讲上帝的福音。所以在你读马可福音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洁，但是非常又有力的这种叙述的方式，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非常直接非常快。所以在整卷马可福音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希腊文的一个介词。好，那在这个介词里面意思就是立刻、马上、随即、即刻，就是告诉你，就好像有点类似于你看一些的电影的场景不断的转换，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耶稣在这里，下一秒立刻马上就会换下去的。所以他这种场景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所展现的那种对神国的这种急切的心情，耶稣对福音的这样一种迫切的这样的一种的服事的状态。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在耶稣正式我们说他出来传道开始，有三个很清楚的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跟他的服事，以及耶稣基督的受洗以及试探，最后就是耶稣呼召四个门徒。好，那这三件事情，这三个画面，三个场景来帮助我们去思想，那么耶稣在他出来服事之前，他做了哪些的预备的工作，以及作为今天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哪一些的预备。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要预备心走神的路，或者说我们要预备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要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你是一个生活在主前一世纪的犹太人，就是你是一个生活在施洗约翰之前，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之后， 那在这中间有多久呢？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你想象你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你生活在这个400年的这个区间里面，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可能要问，这400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这400年中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作为上帝的百姓，作为上帝的选民，在这400年的时间里面，上帝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回首在旧约的历史，从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到亚当夏娃的堕落，再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再到大卫王，再到先知时期、君王时期，再包括中上之前我们分享的路德记、路德时期、士师时代等等，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黑暗的光景，经历了很多困苦、流离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就是上帝始终在跟他们讲话。可是到了马拉基之后，到了施洗约翰之前，在这差不多中间400年的时间里面，上帝没有跟犹太人讲过一句话。那你要问你自己，如果你生活在这个过程里面，试想一下，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个场景对你来讲太远，太远了。你说啊，400年犹太人，我理解不了。那我们今天来想象，如果你来到教会，来到我们教会4个礼拜或者8个礼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只有活动，但是没有人讲道，没有人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么你要问，作为基督徒，你还会再来教会吗？当然也有人说啊，没有讲道，那太好了，那我每天都要来教会。我就是不喜欢教会，听讲道又长又怎么样。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没有上帝的话语对他们来讲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跟恐惧，是一种无比沉重的惩罚跟酷刑。当以色列人，当上帝的百姓生活在一种没有上帝的话语的生活光景里面的时候，当他们生活在一种没有上帝跟他们讲话的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被上帝遗弃的感觉跟经历。就当上帝不再跟你讲话的时候，那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那是一种被抛弃的经历。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但是从来不跟他讲话，或者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从来不跟你讲话，或者你跟你的配偶彼此没有太多的交流，没有什么分享，没有什么互动，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日子，你赚你的钱，我打拼我的事业，虽然可能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并没有生活的交流等等。你可以明白，这种没有互动、没有交通、没有语言、没有说话的这种生活的光景和状态，400年上帝没有跟犹太人讲话。在这样的一种背景当中，施洗约翰来了，在旷野他传讲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这个预言，来向犹太人说话，将上帝的话语再一次带入到犹太人这个民族当中，这个400年没有上帝话语的民族当中，并且预言将来那一位上帝应许的弥赛亚已经要来了。那你会看到，在过去的400年里面，我们的神依旧是那位信实的神，虽然他没有跟以色列人百姓讲话，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忘记他给他自己百姓的这个应许。同时在这个400年里面，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上帝的话语，同时在外面也很不容易的，他们备受折磨，他们被罗马人统治，他们被殖民，他们不断的被各个帝国不断的来掌管理，他们没有主权，他们不断的被欺凌，他们也没有办法去伸冤。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犹太人特别的期盼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能够早日的到来。所以这400年我们可以当作说是上帝的审判，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悖逆的审判，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是为这400年，是为弥赛亚到来的一个预备。上帝在预备犹太人的心去迎接弥赛亚的到来，去预备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去预备心要走神的路。所以施洗约翰就来了，以至于很多的人要跟着他，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为什么？因为400年里面从来没有人代表神跟他们讲话，突然施洗约翰来， 代表神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迫切地以为这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们就要去跟从他。但是施洗约翰自己说什么呢？说其实我不是，我只是要预备你们怎么样，预备你们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去接受那一位的弥赛亚。我只是那一位旷野的声音，但是我不是那个弥赛亚。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启示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启示的那位弥赛亚。我就是连给他们解鞋带也不配的。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是预备心，要让当时的犹太人去接受弥赛亚，是预备当时的犹太人的心去认识耶稣基督。这其实就是每一天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做的预备。当施洗约翰出来要预备犹太人的心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我其实今天每一天早上醒来同样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跟我每一天早上要做的事情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在我们这一天的生活里面要来走上帝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要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我的日历，要看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工作，我今天有什么行事历，我今天有什么样的事业等等等等，各方面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要走我们的路，走我今天要走的路。我的孩子有什么节目，我的孩子有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每一天我们都在预备着，人心筹算着自己的道路。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一天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每一天我们做的预备。盼望弟兄姐妹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每天早上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这一天我要预备我的心走神的路，今天这一天我要预备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记得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我们教会的行政的秘书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讲到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隔壁，在我们教会门口那条街上面发生的。弟兄姐妹如果看新闻的话，昨天晚上在一个菲律宾人的节日里面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很悲剧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大概开着一辆 SUV 的车撞进了人群，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死了9个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今天礼拜天我在教会一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的新闻我自己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震惊。就在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门口 Fraser Street， 大家应该也知道41街还是43街，基本上就在我们教会大概走路2分钟就到的地方前两天我也在那边吃饭。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问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需要什么。我想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去走神的路，预备我们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而你跟我每一天要做的工作其实也包含了，其实也包含了好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工作一样，我们其实也是在预备人心去让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我们的使命其实也包含了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帮助他们预备他们的心来认识耶稣基督。你说神的路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的路？当然就是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在我们的生活方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这就是神的路。神的路当然也包含福音的路，就是预备神的道路。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各样的混乱各样的灾难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是预备我们身边人的心，透过这些的事件把他们怎么样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基督徒不单只是要批判这个社会，不单只是要跟世界一样，看到很多网上的人在开始在骂这个司机开始在怎么怎么样，想要知道他的名字，要去人肉他或者怎么样。 anyway 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是透过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 怎么样来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盼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预备我们的心走在神的路上，就是做凡事讨主喜悦的事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跟家人接触的过程当中，跟弟兄姐妹接触，跟我们邻舍接触，在我们所做的凡事上都讨上帝的喜悦，也预备人的心透过传福音把更多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做的预备，你要预备好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有准备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来到我们教会几次，但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机会更多的认识耶稣，我盼望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去思想耶稣基督，更多的去认识他，更多的去爱他。今天你能够来到教会，这也是上帝对你的预备，这是上帝对你美好的预备，预备你能够来听到他的福音。就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你，他因着爱你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所有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被他拯救，可以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可以因着信耶稣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因着信耶稣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不是平白无故的把你带到我们的教会，他要预备你来认识他。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预备，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预备，预备人心走神的路，预备人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同样我们看见第二个预备，就是预备要走试探的道路。在这段经文的第九节开始，耶稣开始受洗，然后一直到了第十三节，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开始受魔鬼的试探。当然马可福音的描述是最短的，非常非常短，只有两节的经文。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读圣经，不论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还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都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受试探的整个过程。你会看见魔鬼撒旦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试探，来引诱我们。即使是耶稣基督也没有能够避免魔鬼撒旦的试探，更何况我们呢？当然可怕的并不是试探本身，可怕的并不是魔鬼撒旦的引诱，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我们正在被试探，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可怕的是我们每天面对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预备好自己要走被试探的道路。很多时候可怕的是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走一条充满了各样的属灵的祝福或者各样的好处的道路，但是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他的预备是从试探开始的。耶稣基督在他没有正式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是从受试探开始的。当施洗约翰宣告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马可福音立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弥赛亚的图画。弥赛亚的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一个受试探的图画。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预备的过程当中，他在预备自己要走试探的道路。所以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绝不仅仅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而是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回想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面对的试探，我们回想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那么你跟我其实今天也都在面对同样的试探。所以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时候，看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关于骄傲的试探。什么骄傲的试探？魔鬼撒旦想要让他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吗？证明给我看呢。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样骄傲的试探。我们今天同样，亚当夏娃也一样，他们也面对骄傲的试探，就是他们想要变得跟神一样，就是蛇给他们的试探，你们吃了果子就跟神一样。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是怀疑的试探，啊，你从上面跳下来看看，看一看上帝到底会不会让你不受伤呢？神真的有这么爱你吗？这是一个关于怀疑的试探。亚当夏娃也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神如果真的爱你，为什么不让你们吃果子呢？我们今天也面对怀疑的试探， 我们面对艰难的生活，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么信实，这么慈爱。同样，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是关于追求世俗上的成功、金钱和名利的试探。魔鬼带耶稣上了高山，把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全部展示给他看，如果你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而亚当夏娃呢，只是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看，又好做食物。今天我们也面对同样的试探，弟兄姐妹，我们面对骄傲的试探，我们面对怀疑的试探，我们面对追求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上的事的试探。我们每天的生活岂不都是在骄傲中度过？当我们不肯原谅别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肯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骄傲当中，认为我们比他们更好。当我们不肯依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肯按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吩咐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种种的冲突矛盾的时候，就是我们处在骄傲的试探里面。我们同样如此，我们面对怀疑的试探，我们怀疑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如此的可靠吗？我们怀疑上帝的话语，当我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处吗？我们怀疑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同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为着地上的所有的名利、地位、荣华富贵去拼命、去奔波、去追求。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花在读经祷告上面，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也没有多少的金钱可以奉献给到教会。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缺钱，虽然可能我们并不缺这个世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总是觉得不够，我们总是觉得还不够，我们总是觉得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可以再多一个两个的零，我的房子可以再大一些，即使我们已经住在了全世界最贵的地方，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车子可以再好一点，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其实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在面对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一点很不一样，人子的预备，耶稣基督的预备，当他经历试探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预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就是当耶稣基督去经历这些试探的时候，当他在旷野40天经历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不但胜过，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代替这些试探，并且胜过了这些的试探。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胜过。当亚当夏娃他们面对试探失败的时候，同样你会发现耶稣面对的试探在本质上跟亚当夏娃所面对的试探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试探，都是关于骄傲的试探，都是关于怀疑的试探，都是关于追求这个世上的事的试探。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亚当夏娃面对这样的试探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胜过了这些的试探，并且是代替我们胜过这些的试探。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相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并且胜过了试探的时候，我们今天同样可以胜过这些的试探。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要走一条受试探的道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告诉你自己，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面对诸多的试探？所以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委身在教会，不代表你的生命可以一帆的风顺，不代表你人生的道路可以不遇到任何的困难。但是他会告诉你，你可以预备好你的生命去面对这些的试探。所以预备好自己，弟兄姐妹，随时面对试探，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为自己的灵魂掉以轻心，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这个艰难的环境，充满了各样的试探诱惑的环境。所以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警惕。当你打开手机跳出来一个黄色的网页的广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所面对的试探，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我最近看了一个调查的数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 有一个大学，我忘记是哪个大学，针对所有的 social media 社交软件做了一份，他们是跟踪这些社交软件，去看它推送给你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你打开手机对吧？大数据会给你推送很多的东西，你喜欢看的还是你不喜欢看的？你大概你的手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那这个软件做什么事呢？这个软件追踪用一个16岁的 teenager 的身份去注册各个不同的软件 TikTok、Instagram、Facebook 等等这些所有的软件，然后跟一个成年人去做对比，最后他要 track 的一个点，就到底这些不同的社交软件会给青少年以及成人推送的跟色情有关的内容的比例是多大。他们是用从0一直到3这个数据的对比，就是数字越高，当然他推荐的内容就越多，而且内容就越不好 ，OK， 就越露骨等等等等。推算出来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原本我以为这些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色情内容的推荐应该是很低的，但是对不起，成年人他推荐给你的色情的内容大概是达到了 2.5%， 大概基本上70%-80%的内容是跟这些东西有关。那我自己在想 OK，大概青少年会不会到1或者是 1.5 了，但是很抱歉，推荐给16岁的青少年的色情内容也是达到了 2.0%，基本上也是处在了相当于60%-70%的这个部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今天我们赖以维系的不肯放手的这些的电子的设备、社交的媒体、打开手机所看到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试探的一部分，都在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试探的一部分。不单只是这些看起来非常黑白分明不好的东西，色情的东西了等等，包括很多我们看到的里面推荐的这些东西里面，可能在潜移的默化当中影响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来改变我们的这些的内容，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我们只是在看，情绪被它左右，情绪被它控制。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在看一些内容啊，我在看一个软件叫小红书的，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最后我把它给删了。为什么？我发现这个东西能拉低我的智商，里面很多东西看起来哇笑得要死，就知道。然后我老婆说你又在小红书上骂人了，我说没有，我说气得不行，她说你怎么不用了，我说我把它删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它很容易激发我的愤怒的这些东西啊，它总是推荐很多什么美国不好啦、加拿大很坏啦什么这些，反正你看起来你就知道是很假的东西，但是呢很多人在底下哇都信以为真，然后那你看了之后哇，我一看我说这个气得不行，然后老婆说你不要骂人，然后我说没有骂人，我直接把它删了。就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情绪在被别人左右，我们的情绪在被别人控制，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面对这许许多多的试探，当我们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陷入其中。就是原因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没有预备好自己在面对受试探的一条道路。信耶稣更是如此，更是如此。成为基督的门徒预备着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充满试探的道路，因为魔鬼撒旦每一天在想方设法的来试探我们，就好像诈骗的一样。我记得早些年的诈骗就是告诉你你中奖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收到的电话什么就是告诉你啊，你中大奖了，你到我们这里来领奖，然后先交1000块钱等等。我想这种诈骗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对吗？骗子的手段不断的在改变。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个老姐妹年纪很大，她就告诉她我们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我们就查到你的护照跟一批 毒品交易有关系，现在要你把你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们。老太太4天没睡着觉，吓得也不敢跟她儿女讲。后来孩子发觉了才发现哦，原来是被骗，还好就没有。那天我在银行办事，有人就走进来说他的银行账户被人取走了40万，被骗了40万，40万加币啊。弟兄姐妹，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的变化，可是魔鬼撒旦的试探呢同样也是如此。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面对着许许多多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走试探的道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掉入其中。只有当我们 well prepared 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胜过这些的试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回到家中去 identify 你生命当中正在面对什么样的试探。每个人面对的试探都不一样，每个人面对的试探都不一样。有的人在面对经济上的试探，有的人在面对其他各方面的试探，有的人在面对婚姻关系的试探，教养孩子的试探，等等等等。所以盼望你今天回到家里仔细的去祷告，求上帝帮助你看见你生命当中面对的试探是什么。第三个，预备总合一同工的路。在接下来的一个图画，我们就看见耶稣开始拣选他的门徒了。啊，试探结束之后，耶稣开始出来拣选他的门徒，在十六节开始，啊，拣选了四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从十六节开始，耶稣拣选了四个渔夫，都是打鱼的。啊，在当时的社会，不是什么好的职业，不是什么好的啊。行业当然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后面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不同的奋锐党的西门了，还有税吏的马太了等等。好，那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人？这些人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大概不是你的公司想要招聘的人。如果你是做老板的，大概你不会选这四个人做你的员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有没有做老板的最近我们底下？有没有？就算你不用做老板，你可能啊，在公司里面大概你也不想跟这些人做同事啊。耶稣的门徒基本上都不太会是你想跟他们一起做事情的人啊。为什么要耶稣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才华，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能力，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恩赐，但是圣经却告诉了我们一个这些人身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立刻跟从了耶稣，分别在第十八节以及第二十节，他们就跟从耶稣去了，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保留。耶稣呼召这些人来跟从他，他们预备自己要走什么？与耶稣同工的道路。那耶稣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今天要预备自己。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当教会的需要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走这样一条合一同工的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概今年二月份，我跟教会讲我们要准备回美国了，因为从去年来到这边，大概一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在加拿大一年的时间也已经要结束，那我们很快准备今年大概四五月份就会回到美国去，就跟我们牧师讲说啊，牧师我们要走了，啊，很感谢教会过去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帮助。牧师一听哇，这么快要走了，我说啊对，他说但是教会现在很多的需要，希望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帮忙。我说哦，我说但是我说我当时跟教会签的 contract 就是一年，一年已经快要到了。OK 啊，我说我来这边就是要一年就走的，哦，那牧师后来就有一次找我去吃饭，跟我讲，他说秦牧师，教会呢最近有一些的需要，因为我在我们教会开始了几个新的事工，特别是包括我们教会英文堂，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啊，很多事工刚刚开始，没有人接手，他说你刚刚开始，那有没有可能请你考虑留下来，啊，不要走？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个计划，不在我的计划里面，不在我的道路里面，道路就是回去，啊，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回到我们熟悉的、更舒适的啊地方。那教会牧师就跟我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教会现在有这样的需要，希望你可以考虑留下来，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帮忙教会把这些事工可以发展可以稳定起来，然后到时候你再看到底你要怎么样决定。那个时候按照诚实的讲，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这个人是很重感情的人，我知道我自己留得越久呢，我就可能越走不掉。所以我很希望在没有产生任何的感情的羁绊之前呢，赶快走，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年到了，趁着没有跟大家很熟悉，没有什么感情上的这种连结，我就打算很快要走，如果再拖一点呢，我估计以后就走不掉了。 我这人感情很重，我大概跟人家熟了以后，我不太想动。那个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然我们可以人心有自己的筹算，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打算。啊，你要回去也没有，也可以。啊，美国已经有教会要聘请我们，办理签证就可以很快就回去了。啊，可是上帝就引导我们去看见，当在当下的这个 moment 里面，当上帝要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在我们所侍奉的岗位里面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一切我们的计划，看见教会的需要以及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答应教会可以继续在这边多留一段的时间。啊，虽然诚实的讲，并不是我想要的，啊，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们经过祷告、寻求教会，无论是牧师还是弟兄姐妹的心意都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在当下这个 moment， 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这是上帝对我们目前的带领跟呼召，我们就愿意预备自己走在这一条同工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道路上面。那紧接着我们看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不同的人，也要拣选这些不太一样的人？耶稣把他们放在一起是要让他们怎么样，彼此学习谦卑，彼此学习接纳，彼此学习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同工。我想在教会里面跟我们性格类似、话题相投，然后我们也看得很顺眼的人一起服侍，是很容易的，是很喜乐的，甚至是很享受的。当你跟一群弟兄姐妹，你跟他的话题也聊得来，然后你跟他的性格也很像，然后你跟他，你看他又很顺眼，好，而且神学好像也很一样。但是如果你跟那些跟你看起来性格不太一样，然后你跟他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你们在一起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要一起服侍。讲得不好听，你看他有时候不是那么顺眼，他的衣着打扮也没有什么品味，他讲话举手投足之间都让你觉得有一点怪怪的。然后你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就喜欢吃蒜，然后吃得大口大口的，然后你是南方人，你是要慢慢慢慢吃的，等等等等。当跟这些人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很要命了。我想这是一种操练，为的是上帝要操练我们谦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偶尔觉得跟一些弟兄姐妹很难共事、很难搭配，或者如果你觉得某某同工你跟他不是很能够沟通，或者你觉得某一些同工讲话太多，在开会的时候又有一些同工在开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或者你觉得某某同工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面对我们教会的肢体，面对我们的同工，甚至很多时候面对我们的牧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这样的一群人召聚在一起，包括后面的这些奋锐党的西门、税吏马太等等，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没有召十二个跟他出身一模一样的木匠，反倒是招了这十二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把我们放在同一间教会，上帝把我们带领到 UBC 区校园青训会，为的不是让我们找一些志同道合、性格相同、话题相同的朋友，不是的，这个不是上帝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要到教会里面来找朋友，对不起，可能教会并不是你可以找朋友的地方。不是说教会里面你找不到朋友，不是教会里面你不可以找朋友，但如果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是到教会里面来找朋友，那很对不起，你可能会要失望。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是透过拣选议定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来同工来搭配，或者是为的是要来操练我们，为的是要来塑练我们、塑造我们自己生命的品格，操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舍己。所以我们每一天要预备自己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相信我们 UBC 区校园青训会的兴旺，或者我们教会从上帝所领受的意向，一定是上帝自己亲手要做的工作。但是同时我也相信上帝要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预备走合一跟同工的道路，来实现他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时候，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是要跟一群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我们是要预备我们的心跟那些与我们 完全不一样的人一起来怎么样服侍上帝的。我们是要来预备我们的心，跟那些跟我们志向很不一样、性格很不一样的人一同来搭配侍奉的。所以千万不要预想，千万不要想象着说啊，我要跟一群跟我一样的人一同服侍。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走在一条合一跟同工的道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操练我们自己属灵的品格，更多的操练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是预备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在预备他自己将来要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所做的预备都是为了要将上帝的国、上帝的福音带到人群当中。上帝的一生是受试探的一生，上帝的一生是与人同工的一生，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榜样。所以同样你跟我的一生其实都活在一种预备当中，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活在一种预备当中。人子的预备，上帝预备了他400年的时间，甚至比这400年还更要长。早在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即使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即将要开始他的工作，他也没有停止他的预备。当他走上十字架之前，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自己的预备。你跟我的一生也应该是一个预备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刻都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耶稣基督，去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每一天预备好自己，走在这样一条试探的道路当中，每天预备好我们自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走在这个合一并且同工的道路当中。盼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样的操练，盼望每一天都能够因此预备好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去见上帝。我最近看过一句话，来以这句话来结尾，说这个世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你面对你生命当中不同的人生的态度。第一种， Life is so short, so do the best to place yourself and enjoy yourself. 这是很多人的世界观，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世界观，生命短暂，所以尽量怎么样呢，去取悦你自己，去让你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去尽力享受你的生命，不管是放纵也好，不管是爱自己也好，等等等等， whatever you can do, do everything to enjoy, to place yourself. 另外一种不同的世界观， life is short, prepare for the longer one. 就是今天的生命很短暂，预备好为将来那个更长久的生命怎么样，预备好你自己。所以今天其实作为基督徒，你生命的意义、你生命的价值、你生命的使命跟目标，其实是预备好你自己将来进入到永生当中，那个生命更长。所以上帝今天呼召我们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他的目的其实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怎么样，将来去迎接他，将来去迎接他。盼望我们都可以预备好自己，有一天可以迎接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主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不是活在浑浑噩噩当中，而是活在预备当中，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每一天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每一天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出现的试探，每一天预备好自己在教会中与人同工，走在这样一条合一的同工的道路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